今日诵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至二十二节，在新约圣经第九页。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至二十二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今日的约节在程序表第二页，连同出处读两次。起，于是就有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有一次主日崇拜之后呢，有一对夫妇呢拿了这份东西给我看，大家都知道这份东西是差传事工联会所出版的，就是定时出版的一些关于差传的资料和报告。那次他就拿着这份，刚这份是讲全球差传的数据。那这份资料我年年都看的，所以呢大概都知道他讲什么的。那为什么主日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里面形容到有些叫大使命的信徒是什么来的呢？大家知不知道？里面有福音派的信徒，有灵恩派的信徒，有些叫大使命的信徒。那当时呢，我说好，我说死了，我不识添，但不识就要认了。我说哎呀，好对不住，我真的不知道，虽然我成日看过这份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大使命信徒。我说因为呢，我认识一个叫大使命的机构，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呢，即跟着个机构的信徒是不是这样呢？这样摆低了，都叫安抚了那对夫妇了，那么完那么算了。那么我礼拜的里面呢，我现在突然间想起这件事，那心里面都想的了，算了，那天都答了他了，就想着算数了。但后来想不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要知下呢？这样那我带我去差传事工联会就问一下，那么好好了，他就解答了我了。原来这些所谓大使命的信徒呢，就是一班积极参与即是大使命的一些信徒。这样说得当然没说的事。不过这样，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怎样统计到这些数字，但是这些数字是其实都挺厉害的。因为在现时全球基督教的状况里面，灵恩派的信徒和福音派的信徒呢，都不及大使命的信徒多。你和我是属于叫福音派的信徒，这样说我心里面很得着鼓励。我想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仍然有一个很庞大的即是的军队是神自己所兴起的，他们不断地积极参与大使命 的服侍，我心里面都很得着鼓励。今天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宣教人生，即是再一次将这个课题再讲多一次，所以我就定义用了这个主题跟大家来彼此勉励，就是跟从耶稣。今天我们会透过刚才即是姊妹带领我读一段经文，就是耶稣曾经就着两个跟他对话的，你说门徒又好，文士又好，就是耶稣的回应。我们想想再一次反思作门徒要付的代价。另外我都会举两位即是先言先哲的例子，一个就是法兰西斯，另外一个就是潘霍华。他们怎样去着力去跟随耶稣，就是他们的生命怎样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因为他们都是人。我相信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领受，这样的跟随，其实今天你和我一样可以。我想先读三次的经文，先来照旧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在大家新约的第九页。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 如果找到，请大家同声读完这三节的经文，请读。唔该晒。如果大家熟悉呢段经文嘅记载前后咧，你会知道喺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咧，其实记载咗耶稣行咗一连串嘅神迹，里面包括咗洁净长大麻风嘅啦，治好咗百夫长嘅仆人，同埋咧医好咗彼得嘅外母。其实就系一连串嘅神迹之后咧，经文里面接住嘅记载，有好多人就咁样嚟到拥挤住耶稣，咁有人都相信，好有可能就因为呢啲神迹奇事吸引咗好多人。然之后就话要跟随耶稣。其实今日我睇我哋现今嘅世代都系一样。当我哋听到咧，即系边一位牧者咧，佢劲啲嘅，即系譬如医病啊、赶鬼啊，咁我相信咧都会吸引到好多人去慕名而去，去睇下同埋去经历下神。我好相信当时咧就有一班咁样嘅会众，咁事实上真嘅，耶稣连串行咗咁多嘅神迹。如果大家留意。当呢件事之后咧，耶稣系继续有好多神迹，亦都继续有唔同嘅人咧要跟随耶稣。福音经文里面咧特别记载到，当时耶稣就住有两个对象咧，耶稣又作咗啲嘅回应，并且直至咧要话俾呢一啲要跟随耶稣嘅人，佢哋要付个代价。咁我只系就住两点咧同大家彼此嚟到提醒。头先刚才大家所读嘅经文咧，我哋可以有一点嚟到去思想嘅就系，原来跟从耶稣系一生要认知嘅过程。正如先咧，主席带领我哋去思想，可能我哋好多年前我哋立志信耶稣，我哋话要跟从耶稣，甚至我哋要一生去跟从佢。可能嗰个认知、嗰个学习咧，就停留咗嗰一年。但系今日咧，我想透过呢段短短嘅经文，我哋彼此提醒，原来呢一个真正认识跟从耶稣咧，系一生之久嘅。要知道，其实福音书里边咧，文士呢一个阶层咧，一般咧被耶稣咧所指为系一班只系知道外在嘅疑问。而冇系明白到即系神律法或者神话语真正嘅意义嘅人，所以佢哋咧只系知好多，但行嘅咧佢系好少。呢卷面记载到咧有一个文士嚟到耶稣嘅面前，佢话要跟随耶稣。嗱，当然呢度所讲到嘅跟从咧，好有可能咧就系一系佢就真系愿意跟从耶稣咧，到呢个湖咧过去另外一边啦。即系正如经文里面所记载一啲嘅环境嘅因素，当然亦都有可能就系佢愿意跟从耶稣嘅教训而行。不过有趣嘅就系，当耶稣要回答呢一位文士嘅答案嘅时候咧，佢冇因住对方嗌自己做老师，因为佢嗌佢夫子啊嘛，佢冇因为对方嗌自己系老师咧嚟到去回答，佢系以自己为人子呢个身份嚟到回答。我想如果大家咧熟悉耶稣嘅生平，你都知道耶稣常常咧都用人子嚟到形容佢自己，因为要俾一班受众知道，佢唔仅仅系一个老师啊，佢唔仅仅系一个人啊，佢唔仅仅系一个咧。可以俾到你好多嘢嘅一位啊老师咁讲嗬，佢更系一位永恒嘅王。佢冇公开咧话俾对方听自己系基督，起码喺初阶段嘅时候，大家知道点解嘛？其实特别当耶稣啱出嚟传道，其实佢出嚟传道都系三年几啫。佢一直所演绎嘅身份就系佢唔想俾当时呢一班嘅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咧，佢哋误会，以为耶稣嚟咧系要解决一啲政治嘅问题。大家知道当时犹太人受住罗马政府嘅统治，佢哋的确系好苦嘅。所以佢哋一直等待尼赛亚嘅来临，希望得到解放。所以佢哋成日期望。所以咧，耶稣佢冇，佢喺嗰时候佢冇话自己系基督，冇话自己系尼赛亚，佢净系话自己系人子，即系隐隐晦晦咁啦。总言之啊，专之佢就唔想跟随佢系人有所误解。其实呢个都系咧，今日咧教会咧常常咧好警醒嘅地方。我哋会乐意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但系我哋完全常常要提醒自己。唔好因为有经济上面嘅帮助，有好多其他上面嘅帮助，令到受众有所误解，以为教会咧即系好多嘢派啊，好多好处啊，唔想。我哋唔想带俾对方有任何嘅误会，我哋只系希望嚟到教会嘅人，佢哋就系真心相信投靠耶稣，相信佢系尼赛亚，相信佢系嗰位使人赐人有生命嗰位嘅真神。其实有人咁样形容，头先我哋所讲呢个文士呢类型咁样嘅信徒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哋的确系睇到一啲嘢，佢哋都系经历到神嘅，佢哋睇到神嗰种哇嗰种嘅大能嗰种嘅威风，所以咧佢哋急不及待咧就要跟随佢。 但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信主咁多年啦，我唔知道大家呢一方面咧，你会唔会有啲嘅修正？可能我哋曾几何时咧，都会因为即系耶稣一啲好特别嘅地方，或者咧去到边一个堂会，有啲咩好威荣嘅景象我哋见过，被吸引，所以咧我哋乐意话我哋信耶稣，甚至话跟随耶稣。但信喺主内咧，我哋知道原来里边要付嘅代价咧系殊不简单，因为呢个系一生里边所需要承担。呢、这个唔仅仅系嗰一刻话我哋愿意咁简单，其实咪就真系好似结婚咁咯，唔系嗰一刻话我愿意咁简单。原来嗰个系一生里边你所要付上嘅代价。不过大家放心，嗰个系正面嘅，系开心嘅，系有成果嘅。耶稣要话俾文士听：好，你要跟从我咧系好嘅，但系你唔好忘记你系要付代价。所以耶稣提出了一个很难听的代价，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知他没有枕头的地方。表面看来耶稣在赶客，刚刚有人来说想跟从你，你怎会说那些那么沉重的代价？因为你一这样说，你就吓走了人样。我想让大家明白耶稣所要表达的意思，耶稣不是拒绝文士要去跟从他，不过他是要给文士知道，如果你真的要跟从我的话，你要认真知道那个代价。我想大家听过一个这样的特别的词语，叫做廉价的福音，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在我们信仰的群体里面，常常都是被提醒我们要传的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不是说你好我好，就是黄大仙式那种。我们很相信我们信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甚至是一生之久。其实透过耶稣和文士讲这番说话，或者给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提醒，文士已经是精通律法的人来的了，他应该很明白什么叫做委身在神的里面。但是当他面对着耶稣的时候，耶稣仍然要挑战他，你知的仍然是不足够。我知道弟兄姊妹常常都有一种这样的心态，上主之后就觉得其实呢，我愿意跟从耶稣，不过呢，我呢个地步就够㗎啦，即係你唔使俾咁多试炼我呢，即係唔使俾咁多难处我，其实我咁样一生跟随你就得㗎啦，耶稣咁样。不过弟兄姊妹，我好想话俾大家听，喺耶稣呼召人去跟从佢嘅时候，从来系冇等次之分。当我一呼召人要跟从佢嘅时候呢，就系、是、要做佢嘅门徒，冇话平信徒，冇话教友，冇话基督徒。当我哋一话要即信主要跟从佢嘅时候，我们就要做他的入室弟子，就要做他的学生。我不知道大家认识一个人叫做法兰西斯，不过如果我说他曾经写过一段的就是祷文，叫法兰西斯的祷文，我想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我们唱了这首歌了，就是是我在你和平之志，是不是大家听过？法兰西斯曾经用过这个说话来教导他自己的学生，就是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人子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其实其他人说这句话都容易接受，但法兰西斯说这句话就很不容易，因为他是富有的布商的仔来的，即是说他是富家子弟。法兰西斯本身是富家子弟，但当他死的时候，他连找一个地方可以立足都没有，即是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地方可以埋葬他。他年轻的时候，他过着很浪漫浮华的生活，因为有钱嘛。但当他悔改之后，即是他认识了，即投靠跟随耶稣之后，跟随主之后，他就立志要活出贫穷、贞洁和信服主的，即是信服的生命来到效法基督。他实在在有一个很经典的事迹，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了。其实他爸爸一直都很反对他这样，即是他的信仰，他很反对。他三番四次是逼使他的儿子要回来，诱惑他又好，或者威逼他都好。不过最后法兰西斯一定要跟随主，所以他除了自己的衣服，当然除正即是内衣，然后呢当面给他爸爸。其实这个行动是要告诉他爸爸，他立定心志就是要跟随耶稣，而且他开展了一个照顾麻风患病和身染重病的人的一些事工，直至到他离开世界。我相信一个人这样做是殊不容易的。我相信一个没钱的人呢都容易一点做。是一个有钱的仔而这样做呢 我相信就不是来自人的意气，我相信是神的灵感动他，而所以他能够贯彻始终，直至到离开世界。法兰西斯的人生里面曾经为那些事情是很挣扎的，这挣扎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他曾经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讨神的喜悦，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很欣赏法兰西斯他这份这样的、就是、情操，他想下他是不是应该要不住投入，即是投入不住的祷告，咁嚟去讨神嘅喜悦啦，定话应该要去出外报道嚟去讨神嘅喜悦咧？咁样，你有冇试过咁嘅挣扎啊？啊，呢、這个时候我应该参加祈祷会好啊，定话参加教会办嘅报道会嘅即系培训好咧？咁，可能我哋嘅心就未必系咁啦。我哋只系谂下，我忙到死啊！你做不住祷告，我祈祷五分钟都好唔该我噶啦，应该。又或者，可能咧，我哋会觉得。即如果我能够参加一次派单张呢已经好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跟随耶稣是一回什么事呢？但是当时法兰西斯为了这个问题他很认真。他认真到的地步就是他不相信自己的祈祷，他不相信自己的经验，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透过自己一个很亲爱的弟兄，然后找两位属灵的前辈。你想想他整个寻求的过程呢殊不简单。他就透过这个弟兄找那两位的前辈。就问下佢哋嗱，请我两位前辈咧为自己祈祷，即系为法兰西斯祈祷，然之后等佢哋话俾法兰西斯听，佢应该要点样做嚟到讨神嘅喜悦。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即系呢个好嘅朋友呢、这个弟兄咧就帮佢揾啦，揾咗个两位前辈，问完之后翻嚟就话俾法兰西斯听，佢话神愿意你周游各国报道，因为神呼召你唔系单单为咗你，亦都系为住其他人嘅得救，所以佢呼召你。大家听得明呢句说话吗？原来今日你同我能够蒙恩得救，唔仅因为神即系百般嘅困难寻找你我去得着福音、得着救恩。原来佢要我哋得着呢个福音，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要透过我哋去将福音嚟到传递开去。难得嘅法兰西斯一听到呢句说话啫，你话你可以话佢单纯都得嘅，但系因为佢祈咗祷啊嘛。当你祈咗祷之后有咗回音，你会点啊？你就好踊跃咁嚟到去回应㗎啦，係咪？因为你祈过祷㗎嘛。佢一听到呢个答案之后，佢就即刻起嚟。佢讲，佢话让我哋前行，奉主嘅名，毫不犹豫，佢就向前行。我相信法兰西斯佢能够咁样咁踊跃，係因为佢持续去追求去认识主。佢唔因为自己已经即係属灵生命已经去到一个咁嘅地步，但他仍愿意谦卑自己，不以为自己有的有，他去寻求他人，请别人为他祈祷。你可以体验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几咁赤裸敞开，同埋是几咁真诚。所以无怪乎他的生命呢都是绽放了很美丽的一面。在他的有生之年里面，即直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曾经即系坚决嘅拒绝，即系所谓以暴易暴。佢凭住信心喺第五次嘅十字军东征嘅时候，佢竟然可以赤手空拳去到穆斯林嘅世界去传扬爱嘅信息。我想大家知道十字军东征系讲啲咩嘅咯？就系基督徒同穆斯林，即系同回教徒嘅战争咁样。但系佢竟然可以去到人哋嘅国家，系穆斯林嘅世界，可以传扬爱嘅信息。你可以睇呢个人咧，殊不简单。而佢就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写咗头先大家所讲，即系大家所认识嘅，就系法兰西斯嘅祷告，使我作和平之子。我相信一个喺神面前真实嘅生命，绝对唔可以喺真空里边咧去出现，唔系喺平顺嘅日子里边结出基督徒灿烂嘅生命，系反而喺困难，喺人认为唔可能嘅时候，喺人愿意。即是全心全意跟随主的时候，我相信生命的见证才可以在那里产生。上个礼拜呢，我收到前两个礼拜呢，我收到即是我以前即是因为我在宣道差会里面呢帮了一个叫宣教事业备团，里面收到了一个单位里面有来信的代祷信，他现在在国内里面服侍。他的代祷信呢其实很简单的，他们有需要，他的需要非常迫切，就是其实他九月份的仔的学费呢他都没有钱交。所以他呼吁，即是我们一班的即是同路人呢，为他祷告， 为他奉献。这个就是跟随基督。我相信这些说话，这些故事，这些见证，或者这些真实的事情，我过往听过，我今天再听。而我相信有一天，可能这些事情都会临到自己的生命里面。但令我感到很惊讶，或者令我去神往的，就是为什么历世历代里面有这么多人与即所谓全心去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经历这么多困难，为什么仍然都会向前行的呢？我相信这个只是一个原因，他们真的很全然经历到神，并且他们是很真诚地去跟随耶稣，所以他们的生命不断去经历，又不断去领受，而他们的生命就会成为很多人的鼓励，成为很美丽的见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你知道什么叫跟随耶稣吗？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讲了很多我们过往所有的认知，或者甚至可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是讲一些的认知。但是什么是跟随耶稣呢？我看字低起码在小段经文里面可以给我们有提醒，原来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知他没有枕头的地方，连耶稣都没有。我相信你和我，如果要遇到这样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惊讶。当我们愿意为主要摆低一些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挣扎，因为耶稣都是这样。最后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分，先来读第八章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请读。唔该晒，跟从耶稣原来唔系我哋认知有几多，然后我哋要点样一生里边不断去认识乜嘢叫跟随耶稣，同埋跟从耶稣原来亦都系一生要操练嘅经历。如果我哋唔愿意离开我哋安全嘅地带咧，我哋永远唔会体验到跟随耶稣嘅宝贝。呢段经文里面咧记载另外一个人，呢个称咧就称系一个门徒，佢嚟到耶稣嘅面前。里面没有记载到他是不是要回应耶稣的呼召，不过总言之就是他应该是会向前行的。不过你给我搞一样东西先，就是先用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其实埋葬父亲呢，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很神圣的功夫。就算你会堂里面有侍奉，如果你的父亲是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摆低会堂的侍奉，然后回去安顿一切。其实有资料证据显示，这里所讲的所谓埋葬父亲，很有可能当时他父亲未必一定已经是离开世界，很有可能他是一个即是临离开世界前一些的日子。当这个门徒说他要回去埋葬父亲的时候，可能要表达就是他一路要照顾他，直至到他离世。如果是这样，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得到，如果真的要跟随耶稣的话，看来还要耽搁一些时间，是不是？当大家听我这样讲，觉得说什么不对，跟埋葬即父亲都对的，什么讲到又耽搁，讲到好像很不对样。就算连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大家先听我讲先吓。不过呢一次咧，耶稣要回应对方嘅，佢唔系话佢埋葬父亲唔啱，佢讲咗句说话，佢话任凭死人埋葬佢哋嘅死人，你跟从我吧。呢、这个死人咧，头嗰个死人同后边嗰个死人嘅用字系唔同嘅，即系大家理事系嘛？前一个死人所讲嘅咧就系话一个冇属灵生命嘅人啊，而第二个指嘅真系肉身死亡嘅死人。佢想讲嘅乜嘢咧？耶稣要同呢一个门徒佢讲。他说让那些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去照顾那些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大家明白的意思吗？耶稣真正的意思是想这样，不过你有属灵生命嘛，你有属灵生命，你就去帮助去建立要有属灵生命的人。大家听不听得明白这句话？即是说其实耶稣当时是有言外之音，他不是说他要安葬父亲不对，你说要跟从我嘛，他就要提高一个更高的层次，要提醒这个门徒，你是有属灵生命的，你之后要做一些建立人生命的功夫。我们说呢，形容这一类型的信徒呢，就跟刚才那类不同了。刚才那类呢，不是很知道代价，那就涌到就去了。又或者呢，可能看歪了，以为呢有些什么好处，起码是他自己所想的好处，然后就说跟从耶稣。而这个呢，反而这个可能好一点，他可能真的思想代价，所以他先讲清楚先，主啊，我跟你的了，不过呢你给我搞定这些先。不过这里呢，我再一次要讲清楚，耶稣不是不近人情，他不是要说呢他不可以埋葬他的父亲， 不过是弦外之音，他想讲的就是说，你是有属灵的生命的人，你应该将来要好好去得着要有属灵生命的人，应该这样讲。大家都明白了，简单的来讲，就是原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其实我们就已经得着这个使命，要去为主多得人。并且在这个使命里面，我们应该跟神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拦阻。信心不再是安静坐在这里等，而必须是要起来跟从。我们要投身去一个绝对不安全的地方，然后才可以经历到即是耶稣的那份的真实。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一个安全地带，我们可能会在患难当中得到耶稣随时的帮助，但他是不可以经历这一位生命的主。不知道大家有听得明白这句说话呢？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安全的地带，或者我们偶尔遇到困难，耶稣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我们如果离开安全的地带，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相信耶稣要回应这两位对象这番说话是很有意思，不是我们知道多少，而是我们真的知道的多少，不是我们经历跟从耶稣有多少，而是我们怎样持续地去跟随他。有一个大学的教授的仔，他叫潘霍华，可能大家听过这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非常出名。他曾经在1933年当时德国一班的年轻人集会，在广场上高呼希特拉万岁的时候，我想大家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前。潘霍华竟然当时，当然他是一个牧师，他在公开的无线即是电上面要公开来去指责当人要为着这个国家的领袖这样来去崇拜他，以致当他一个偶像来去敬拜是错误的。并且他自己坚决要拒绝，因为当时德国要去侵略人的时候，他拒绝参与这个即是服这个兵役。讲的容易啦，你说不参与就不参与，是不是真的得先？所以当时他在一个公开的会议里面，有一个瑞典的人问他，如果这一战争真的爆发了，你会怎样做？他的回答就是说，我将会祈求基督给我力量，叫我不拿起武器。我想大家已经意会到他的意思，即是说他等死，即是他不会一定不会打仗，就算他逼到他真的要做服兵役都好，如果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一样不会拿起兵器，拿起武器。其实对于这位即大学生的即是大学教授的仔来讲，他也很不容易。其实呢，外边有很多人想帮他，知道他有这样的心智，知道他有这么大的理想，而且知道他真的有很多跟随者，所以想帮他逃离当时德国一些困难。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被人带去美国之后，他又回来，因为他有一种这样的信念。他说，如果今天我不能够跟德国基督徒共存亡的话，有一天如果神要复兴德国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就没有资格跟他们同样庆祝。大家都听得明白的意思，不过事实上他真的没有机会，因为他在1945年4月9号他就被处决。其实同时间他的哥哥和他的妹夫都分别在其他集中营里面是被处决。当时当然大家知道，当时他们被处决都不仅仅是因为即是信仰的问题那么简单，但起码对于潘霍华来说，即是他这么公然的抗拒，的确这个是成为他一个被处决的一个主因。我们说潘霍华，我相信他是持续去追求，他要去跟随耶稣就跟到底。他出了一句说话是很出名的，他不是死的时候讲的，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讲，当耶稣要呼召人跟从耶稣的时候，就是呼召的人做什么？就呼召人去死。即大家你试下，今日成日讲死，我今朝早已经避咗好多噶啦。潘霍华佢一出嚟嘅时候，佢呼吁人跟随主嘅时候，就话当耶稣要呼召人嘅时候，就呼召人跟从佢死，无怪乎佢最后嘅人生的确系跟从耶稣死。当然啦，过去呢个礼拜咧，我预备呢篇讲章咧，我觉得真系殊不容易，我亦都觉得神好幽默。除了过我这个礼拜四呢，我要大家知道我申请紧差会啦。我就在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呢，刚过这个礼拜四呢，即是最后见差会，即是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候宣教士这样。亦都是刚过这个礼拜呢，志深的病，所以呢我们晚晚都睡不到。大家都有，陈可龙太太都有情绪。但面对礼拜四呢要见差会呢，即是我自己心里面自己有个黑，我真的想，嘿，不要去。 嬲嬲地真係算數。人呢好脆弱，真係好脆弱。咁啱預備啲篇講咗喎。我之前編即係呢一季嘅講道呢唔係急定㗎嘛。咁啱今日上晝有一位長者受浸。但我都覺得呢凡事都非偶然。就喺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我覺得神再一次呼召我。咁一期呢就我探訪嘅陳喜先生嘅時候呢，我覺得神從佢口中裏面呢即係鼓勵咗我。但係知道陳醫生佢有 cancer， 咁佢一再入院即係等候呢一個嘅化療，咁佢太太好擔心。我坐喺嗰度一路安慰佢哋嘅時候呢，陳醫生講兩次，重複講兩次，死嘅人總有一次㗎啦，即係使乜咁咩呀，咁佢安慰佢太太喎。咁我坐喺旁邊，一方面呢我好欣賞陳醫先生嗰種嘅豪氣，我覺得呢種一種屬靈嘅豪氣。跟住第二次我走㗎啦，其實即係因為祈禱咪走啦，佢再講多次，人總有死，即係總係死一次㗎啦咁樣。啊，我覺得呢句說話呢好似呢都俾自己好大提醒，雖然我唔係去死，我自己覺得你有咩咁多難處呢，人總係有死一次。我都承認即係講呢，其實呢當自己即係回應呢、這、一個即係呼召再答出嘅時候呢，其實有一位姊妹嘅大恩教會，佢降呢半年嘅裏面呢久唔久就打電話俾我，你真係要去，你係咪真的要去，你唔去得唔得呀咁。我覺得好得意呀，佢個提問佢好認真㗎喎，佢唔係同我講笑，我話係呀。另外呢就是、一位屬靈嘅前輩，有一次我見到佢嘅時候呢真係好得意嘅，即係呢位前輩去咩去，喺柴宣侍奉咪幾好囉，去乜鬼宣教呀、啊。努力力好即係牧養柴孫咁咪好囉咁。當然啦，我又唔夠膽呢話佢講嘅不是。不過當佢同我講嘅時候呢，我真係覺得好有趣。我覺得神呢都係不斷呢要提醒自己，就好似耶穌要不斷同我講，你係咪真係要去㗎，你要付代價㗎喎咁。嗱，不過呢各位弟兄姊妹，我要坦白承認，活到我呢個年紀呢，依家要起身呢真係殊不容易。我都承認要面對呢要學習，唔單止係日語啦，亦都要學習英語。因為我哋所加入嘅係一個國際性嘅差會，即係差會嘅負責人都同我哋講，即係你嘅英文一定要，你要同啲人開到會先得嘅咁。咁我講完 I am a man 我就坐低㗎啦嘛，即係要繼續講，我唔識點講㗎嘛咁。咁佢就話你要繼續努力咁樣學好啲英文咁樣。我要承認喺呢個時候要起身真係殊不容易。我要承認咧，我不斷咧要安慰太太，因為佢要教書，佢辭職啦。我由上年就開始同佢講。你辭職啦，我就好似有兩隻角嗰個咁咧，成日可以講你辭職啦咁樣。因為咧，如果即係申請差個過程裏面，佢突然間我哋要起身嘅話咧，佢係要賠錢嘅。咁我就不斷都同佢講，神會負責㗎，你放心啦咁樣。咁終於咧，今年咧佢辭咗職啦，咁我就好安心咁樣嚇、啊，建立我哋嘅家庭，即、就、係、是、走咧宣教嘅路。各位弟兄姊妹，我要承認真係殊不容易。但係咩叫跟從耶穌？我覺得呢個禮拜咧預備呢篇講章，我覺得神可以再一次話俾我聽，你唔好淨喺度講道。我哋上一次差傳聯會嘅時候咧，我係破天荒呼召。如果弟兄姊妹喺柴宣路同我成長，你會發現我從來冇試過咁樣呼召。但係上一次咧，我經歷好多祈禱，我同神講係咪真係要我呼召？我都覺得喺個過程裏面我都被神提醒，呢個呼召都係對我自己講嘅。講咗十年啦，你有咩打算呢？各位弟兄姊妹。盼望我哋今日唔係我哋知道跟隨耶穌係一回咩事，我哋係要持續繼續不斷要知道，而且不斷嘅演繹。咩叫跟從耶穌呢？其實好易嘅啫，其實頭先主席都同我哋講咗㗎喇，就係企喺耶穌嘅後面。有人話咩叫跟隨耶穌呀，咁複雜咁難點理解呀，其實好簡單，你企喺耶穌嘅後面，而唔好企喺耶穌嘅前面。在我們基督徒人生裏面，常常都站在耶穌的前面，我們以自己的心意行先，以自己的眼界行先。但是當我們站在耶穌的後面，我相信我們所看到所聽到的必定是耶穌的他自己所做的和他所說的。蘇恩佩姊妹曾經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我直接跟大家彼此勉勵。他說今天有太多基督教的教友，但是太少基督的門徒。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愿意甘于做教会的教友？你有没有想过，原来耶稣呼召你和呼召我是要做耶稣的门徒呢？ 我今日鼓励大家要挑战大家，盼望你能够持续继续去认识咩叫跟随耶稣。我相信呢个一生之久。呢一阵子咧，我除咗平时灵修嘅经文之外咧，我都跟咗区联会咧，啱咧出版咗一啲灵修嘅系列。第一季即系佢第一期出嘅叫学想圣洁。我要话俾大家听，里边即系我一现时所睇嘅一啲篇幅同埋经文，里边嘅经文我几乎大部分我自己讲到都讲过。佢得两版嘅啫，每一次每一日。但系当我即系一睇呢一段啲东西呢啲资料到灵修嘅时候，我心里面再一次被激发、被鼓励。是被更新。我只想告诉大家弟兄姊妹听，跟从耶稣这个我们惯有的可能信念，可能还有很多更新的空间。我鼓励大家继续去亲近神，我相信神一定会将他心意很清楚向你们显明。只要有一天我们未离开世界，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有一天是会成就。如果继续鼓励大家，我们不断去实践去跟从他，可能是透过奉献，可能透过侍奉。今日咧喺我哋秩序表里周刊里边咧，都刊载咗两个我哋可以参与嘅机会。一个就系咧奉献支持印度嘅儿童之家，另一个咧就系喺本地里边参与报道，就系参与教会嘅报道月，携同我哋所亲爱嘅家人朋友，让佢哋我认识福音。好多时呢啲呼吁咧，可能会令到我哋感到好疲倦，会觉得啊，又系奉献啊！又是侍奉啊咁样。不过佢哋弟兄姊妹，我想耶稣今日可能都会不断喺我哋心里边咧嚟到敲门，话俾我哋听。我想呢啲只系让我哋有机会去开阔自己嘅空间，去参与耶稣自己嘅国度。耶稣从来唔会勉强我哋，就正如佢唔会勉强跟随佢嘅人。佢唔系叫嗰个人咧唔好跟随自己，佢只系同嗰个文士讲，你要谂清楚你要付嘅代价。我相信他不是要讲那个门徒不应该要埋葬他的父亲，不过他是要讲的，就是你要记住，你是有属灵生命的人，你存留地上，你是有你的功夫需要完成。我请大家同你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亲自呼召我们，我们多谢你亲自透过你自己的救恩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人人必有一死，我们知道人生老病死都是一生 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我们知道人生所遭遇的困难信与不信都会经过。但是主，我要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让我们能够从属天的国度去看我们的今生就不再一样。主啊，求你帮助今日坐喺呢度嘅每位弟兄姊妹，让我哋面前嚟个重新嘅立志。我哋深信，今我哋所面对嘅病患困难，其实喺我哋未信主之前都遇到。曾几何时，我哋被你圣灵嘅感动，我哋立志嚟要跟随你。我相信呢一种跟随所带嚟生命嘅改变同埋动力，今日仍然生效。但系主啊，如果我哋已经离开咗你，或者我哋已经正如好似主席刚才嘅祈祷所提，我们已经失落了这一份跟随你的心志，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再一次帮助我们来到重拾。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向你交账。未信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 永刑，就是永恒的死亡。但是主啊，我们现在信靠你，我们知道我们单单要向你交账。我们都盼望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能够不枉此生，能够荣神益人。求你再一次激励我哋，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亲自提醒我哋，我哋知道咩叫跟从耶稣，但我哋仍需要更多嘅明白，更多嘅实践。求你指教我哋，我哋咁嘅祷告仰望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阿门。我同起立，我哋唱一首回应诗，喺大家生命圣诗嘅四百首，生命圣诗嘅四百首。我想邀请大家呢，如果从很轻松的心情你要唱这首诗歌跟从主。有人说呢，哎呀，信耶稣有时信得很沉重啊。我鼓励大家，事实上有时真的会有些沉重感的，可能为着侍奉啦，为着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有记挂啦，为着有难处有挑战我们会沉重。但我深信我们的心灵可以是轻省，所以邀请大家用轻省的心灵唱这首诗歌。 第二节请姊妹，第三节请弟兄，一四节我哋一齐唱，请唱。
如住同行是可登佳美，步步进一日紧冲，日步日步跟冲住脚中，如住同行似于众，每日步每日步，我要与主同行，身自无穿正路，我要与主同行。
姊妹，弟兄，
日步日步跟从主耶稣，每时刻都跟从主，谁无余亦可飞上天梯，跟从主步步攀升，每日步每日步，我要与主同行，身自无穿正路，我要与主同行。
一起
行，求求主与我更亲近，步步进一日跟从，日步日步跟从住脚中，跟从住幼稚之中，每日步每日步，我要与主同行，身自无穿正路，我要与主同行。